线上线下的弟兄姊妹，感恩节快乐！我们一起来看三处的圣经。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孤独到感恩，神为你为我预备的家。我们有三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在诗篇68篇第五、第六节，大家可以听我来读。诗篇第68篇第五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神，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第二处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3章15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第三处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5章16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这个感恩的日子里召聚我们进到你的殿中，来聆听来学习你真理的话语。我们唯有求神你的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向你敞开，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以下的时间求主亲自来带领，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概在1989年的时候呢，有一首歌呢，这个传遍了这个中国的大江南北，也传遍了这个海峡的两岸。这首歌呢，这个创作人跟演唱者呢是同一位啊，他的名字呢叫做潘美辰啊。这首歌呢在创作之后的2年，就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上播出啊，所以这首歌据说呢当时是只要有歌声的地方就可以听到这一首我想要有个家啊。这首歌的歌词呢这样写，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那这首歌呢之所以啊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内心的触动，是因为呢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啊，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那不管你现在或者曾经你是有一个家，或者你还正在这个建立一个家，那我们的心里面呢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对一个更美的家的一个可想，一个渴望。那今天呢感恩节的崇拜呢其实正是在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不仅仅是要感恩有一个地上的，有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家，我们还要感恩的是我们还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我们要感恩一个更美的家，就是神的家。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我想要有个家。诗篇68篇的第6节说，神叫那孤独的有家可住。潘美辰的这首我想要有个家呢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特别是那些在社会生活当中经历着孤单，经历着疲惫，经历着无助的人啊。因为这首歌词里面呢后面还写谁不想有个家就是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呢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的擦。所以每个人呢都渴望有一个家啊，这个家呢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上的那个空间上的那个避风遮雨的地方，其实更是我们啊每一个人心灵的这个安息之所。事实上呢很多人即使已经有一个房子或者有一个几个人的这个家，但是呢未必呢是有一个家的这个温暖在我们的里面。 圣经诗篇六十八篇的这个第六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啊，神使那些孤独的人啊就有家可住，因为呢神是创造家庭的主，他知道啊每个人的心中所渴慕的所想要有的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那个物体的那个家，更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家的归属和家的那个被爱。所以呢无论我们在地上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怎么样一个地位，怎么样的一个经济，神都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属灵的家，也只有在神的家里面才能够满足我们啊心里面真正的那个最深处的那个需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家的起源其实可以追溯到伊甸园。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呢在伊甸园里面创造了这个亚当，又创造了夏娃，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温暖的家，这个家就是伊甸园啊。在那里呢，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一个居所啊，家在创世纪里面呢也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的爱的具体的这个呈现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场所。而然而呢，因为始祖犯了罪就离开了伊甸园，所以人的心灵呢就开始经历着这个流浪跟孤独，这种情况呢也一直延续到现在。正像刚才的这首诗歌里面讲的，疲惫的时候没有一个归属的地方，受惊吓的时候呢很难找到一个可以理解可以安慰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神呢并没有啊放弃我们，他呢借着救恩就预备了一个啊神的家来给我们。那么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当中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啊，神他会照顾弱势者。圣经诗篇六十八篇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人有家，使那被囚的人啊出来享福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让我们看到神使这一些孤独的弱势的边缘的人啊可以有家可居啊，并且呢使这些人呢可以出来享福。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些孤独的人，这一些寡妇的，这一些边缘群体的人，在社会当中呢很多时候其实是被人轻看的，他们在社会当中呢好像地位是不重要的。但是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大家知道这个以利亚是被神差派去帮助那个撒勒法的这个寡妇。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呢去到拿因城的寡妇那里，并且呢施行神迹，使这个寡妇的儿子呢得以复活。并且呢在这个约伯记当中我们看到呢神使这一些孤独的受屈的疾病的人甚至可以在夜间唱出赞美的这个诗歌。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在弯曲的这个社会当中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里人好像是分成了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有房子的，对不对？买得起房子的一群人，还有一个群体呢是买不起房子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好像看到没有房子，自己房子的那些人啊，在工作当中打拼，或者是起早摸黑在那里做一些基层的工作心里非常的有很多的疲惫忧愁。但是呢其实不仅仅是这一些没有自己房子的在那里靠着基层打工的人，其实包括你在湾区你有了房子，你可能不仅是一个房子，甚至有多处的这个住房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心灵仍然是在渴慕一个真正的那个家，而且这个家呢是让你在忧愁的时候可以有所安慰，在你伤痛的时候呢哎，可以有人在这里理解。所以呢这个家啊不是那一个在房子当中却仍然经历着这个破碎亲情疏离的那一个家， 而是在我们背后，在这些事情的背后，告诉我们，我们心中有一个渴望。这个渴望呢，正是神放在我们心里的一个记号，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渴慕那个家，而这个家呢，是跟上帝所连接的那个更美的这个家。那在教会历史当中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神学家啊，如果说500年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的话呢，这一个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啊，他是继使徒保罗之后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但是呢，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呢，他是不信这个耶稣基督的，他的母亲叫做莫妮卡呢，一直为他这个祷告。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喜欢追求世界上的那个情欲，但是情欲不能够让他满足，他想追求世界上的地位。但是直到他这个做到了这个哲学教授，或者是他后来又成了这个宫廷的演说家，还是不能够让他满足。所以他一直在寻找那个最深的心灵的这个满足，直到他最后认识了这个主耶稣。在他后来晚年的这一本自传的著作叫做《忏悔录》，在中国大陆是当时商务出版社有翻译成中文啊。在这本的他的自传里面呢，他就讲，其中有一句话，他说呢，在我的心里面啊，好像有个真空啊，一直是得不到满足啊，直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到安息啊，我的心永远得不到安息啊，除非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安息啊。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分享的是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的3:15-16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那这个教会这个词呢，在希腊文当中呢，就是 ecclesia 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被招出来的一群人啊。那这个词的原意呢，就告诉我们，教会呢不是一个建筑物啊，我们虽然有具体的建筑、具体的地点。但是呢，这个建筑不是指着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教会。真正的教会呢，就是上帝的子民弟兄姊妹在一起，在这里敬拜神赞美神的时候，那教会就在这里彰显出来。所以呢，提摩太前书3:15把教会称之为永生神的家，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在这个家里面神是主人。所以这个家不是一个没有一个活力的没有生命的那个建筑物，而是一个神的子民在这里一起可以活泼的有生命力的来赞美神敬拜神的地方。在今天教会就是新约的这个圣所，是神同在的地方，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啊共同的这个属灵的家园。首先我们要讲的是，教会呢是一个见证爱的地方。无论是旧约的这个圣殿还是新约的教会呢，神的家都是代表着神与他子民相聚的这个同在的这个地方。在马太福音的18:20，主耶稣应许说，无论在哪里，只要有2-3个人啊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必与他们什么同在，我就在他们的中间啊。那在新约里面呢，这个约翰福音13:35也告诉我们，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啊，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呢，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如果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就能够见证这个是神的教会，我们呢是神的这个子民啊。所以第一个方面，教会呢是见证爱的这个地方，只有我们在这里见证这个是一个爱的团契，那让众人就看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讲的是，教会呢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在3:15里面讲到，教会是神的家啊，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大家看到特别的，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这个柱石和根基。柱石和根基都是一个建筑物里面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对不对？大家在一些电影当中或者这个历史的书里面，你就可以知道，古代的那些庙宇 或者一些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它是不是都有几个柱子在那里，对不对？都有一些柱子在那里，柱子代表意思就是支撑着整个建筑啊。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所代表的呢，就是真理的支撑啊，真理的这个柱石。柱石呢，除了这个支撑的作用之外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宣扬的功能。你去一个庙宇，或者说去一个大学啊，有着历史悠久的这个大学，你看到那个柱子的时候，你似乎就看见这个大学里面散发出那种悠久历史的那个这个知识，那个文化好像要在那里传扬出来啊。所以柱子有这个支撑的作用，同时有这个宣扬的这个作用。那根基是什么呢？根基其实就代表着这个基础啊，代表着这个稳固的这个作用啊。所以呢，教会也有两个在真理上的作用，一个呢是柱石，就是支撑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啊，以圣经的真理作为这个柱石；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根基，是我们一个基石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有这个真理的这个学习，也有这个生命的这个成长啊，就代表着教会是我们弟兄姊妹生命成长。一方面是在真理上的成长，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在爱中彼此的这个建立。那第三个这个小点呢，就是教会呢是以传扬福音为使命的啊。刚才我们讲到了三章的十五节啊，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接着呢，在十六节里面就说大哉敬虔的奥秘。什么是敬虔的奥秘？敬虔的奥秘就指的就是这个福音的这个核心。那福音的核心是什么？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是神在肉身显现，是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面。所以教会的使命呢，就是要宣扬这一个敬虔的奥秘，就是以传扬福音为我们的这个使命啊。就像佳音教会啊，我们就是以传神的福音，传佳音，报喜讯，作为我们的这个使命啊。那在这里呢，我也想再一次的这个引用一下我们的曼青弟兄的这个见证啊，大家都非常熟悉，非常爱我们的弟兄曼青弟兄啊。那早两个星期之前啊，他早几个星期之前，他在我们教会有一个生命见证会啊，这是他自己特别的一个盼望，希望在教会里面，同时呢也在他的这个跑团的跑友面前能够分享他的见证啊。那曼青弟兄呢，在那个以前是在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国企啊，就石化公司里面这个工作啊。他为什么来美国呢？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是因为他女朋友在美国啊，所以他跟公司国企公司这个申请要来美国，因为这个女朋友在。后来当然是结婚啊，这个有孩子。当时他自己有非常这个雄伟壮志啊，他在那个San Jose State读了这个管理学硕士，那成绩他按照他自己说都是接近满分啊，非常高的分数毕业，然后心里想着就要去一些大的公司，但是刚好是遇到了这个金融危机啊，所以找工作非常的不顺利，或者遇到很多的挫折。然后呢，这个家里可能是又有这个家庭需要照顾，对他的这个挫折非常的大。在那个时候呢，他说是他的太太苏珊姊妹呢，这个先来教会的，把他邀请过来。他那天来到教会的时候，刚好牧师在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啊。他说呢，他在听的时候呢，牧师刚好在讲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牧师讲到圣经里面啊，主耶稣在那里讲到很多的人在那里坐着在听耶稣讲到，但是天色晚了，大家肚子饿了，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啊，这个哎，你们给他们吃吧，对吧？给他们吃啊。曼青弟兄说，他听到牧师讲到这个给他们吃的时候，他心里就有感动了，因为这个信息并不是高高在上的， 跟我们人没有接触、没有关系的一个信息啊。这位神也不是跟我们完全没有连接、没有情感的一个神，而是真正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能够明白你心里的苦痛、忧愁啊，跟需要的那个神啊。所以感谢主，麦金丁说借着这一个信息，他就受感动信主，后来他就希望能够做为神做见证，为福音做见证啊。那我们上个礼拜的二啊，我们在为他做的一个骨灰安葬礼的当中啊，我当时有两三分钟时间可以分享啊。我也在最后的时候呢，因为当时有一些的跑友他们也过来参加，我也特别引用了马太福音的两处的圣经啊。第一处的圣经马太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啊，这个人若赚得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啊。第二处的圣经呢，也是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什么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我就必使你们得到安息啊。主耶稣呢，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里面啊，遇到一个在撒玛利亚那边遇到一个中午过来打水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不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心中有很多的苦痛啊，主耶稣跟他在井旁谈道啊，最后呢就跟他说啊，凡喝了这井里的水还要再渴，凡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啊。所以盼望呢，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找到这一份的安息啊，找到这个活水之泉啊。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家呢永远是敞开的啊，不论我们的背景地位啊或者财富是多少，我们只要转向他就能够得到安慰和医治。那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就分享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16-18节啊，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那这一段的圣经呢，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们都说要喜乐，要祷告，要凡事谢恩。请问弟兄姊妹，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喜乐起来？你遇到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感恩啊？那你知道吗，这一句的这几节的圣经啊，它不是一个选择，哎，我到底是选择喜乐还是选择忧愁，我选择祷告还是我不祷告，或者我选择感恩还是不感恩啊？这几节的圣经里面的喜乐祷告谢恩，在原文当中呢都是命令式的动词。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有的时候啊，长老跟你讲一些话你可能不听啊，牧师跟你讲的话呢，你可能牧师觉得，你觉得牧师的声音还不够响亮，对吧？你也不一定会听多少。但是呢，这几节圣经呢，其实是圣经是命令这个基督徒要来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当中啊，你有没有常常的喜乐？你有没有不住的祷告？不住祷告就是在不停的连续性的这个祷告，不是说我们这个没有停歇时间，而是常常有一颗祷告的心啊，在怎么样情况下都可以祷告。这个常常的喜乐，喜乐为什么能够喜乐？因为有内心的这个喜乐啊，是顺从神的这个旨意啊，你有喜乐。那凡事谢恩呢，也不是说这个你喜乐感谢不出来，你是装在那里在感谢啊。凡事谢恩是在任何的这个情境之下，任何的这个处境之下啊，都有一颗感恩的心啊，以感恩来做回应，同时呢是对神主权的一种承认。也就是说，即便是在困境当中，我们也能够因为信神的这个叫万事互相效力而来感恩啊。所以使徒保罗谈到凡事谢恩的时候呢，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命令。 就是在困难当中也可以感恩，因为神呢掌管一切。这一种感恩的生活呢，这个离不开教会，因为教会呢是彼此的这个扶持，共同的实践感恩的这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要明白的是，我们讲到的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还有凡事谢恩啊，这三个方面呢，其实是基督徒生活的这一个核心的三个方面啊。就是一个基督徒啊，你就要表现出一个喜乐啊，不应该是有忧愁的时候啊，你为了很多事情忧愁。保罗说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肯定会有忧愁啊，但是生命的见证就是喜乐，就是有祷告的生活，以及有这个凡事感恩，这三个方面是基督徒信仰生活的这个三个核心。那么这三个核心呢，其实是跟神的家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啊，你不是一个人在那里，你在那里感恩喜乐就能够做得到的。那这督促的圣经呢，其实是把这三个方面感恩喜乐祷告放在教会神的家的处境当中来讲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讲到喜乐的时候，为什么能够面对各种的这个情境忧愁的时候你照样也可以喜乐呢？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救恩而喜乐，救恩是神已经给了你的，所以呢各种的境遇当中你仍然能够喜乐。那这个救恩其实是神界的教会来彰显出来，来给我们。第二个方面呢，祷告的话呢，其实你也会发现教会里面呢，我们每个三晚上都有祷告会啊，其实强调着祷告是一种彼此的这个支持啊，彼此的带到就像我们有弟兄这个肢体这个有患病的时候，大家都会为他现场带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教会就是这样一个祷告的一个互相支撑、互相支持的一个地方。同样的，这个感恩呢也是以教会为这个依归、为依所啊，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感恩，在这里一起的献上祷告、献上感恩，也活出这一个喜乐啊。那最后呢，我想以自己的一个具体的感恩作为结束啊。这个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来讲感恩节的信息啊，我们不是一个general 的一个只是讲我向神献上感恩，其实一定是要有具体的这个事情、具体的例子献上感恩啊。那对作为一个牧师的话呢我也有具体的感恩的事项啊。我们前面的这个潘美辰啊，他创作了这首我想要有个家的背景呢，其实是在他大学毕业之后有一段时间找工作啊，非常的这一个焦虑，然后呢不断的这个搬家啊，他说一年不到时间他就搬了三次家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对这个家的向往跟渴求呢也是有感而发啊。那我自己呢，最近感恩节到了啊，这个也在回想过往的日子当中，我发现呢我自己服侍的这个20年左右的时间，我是从2025年的时候开始全职，到现在将近20年的时间啊，其实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长年累月的要换家啊，差不多可能有个10多次，接近20次啊，基本上在不断的换地方啊，这个搬家啊。那搬家无疑会对家其实造成一些的这个伤害啊，包括对家庭、对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些的伤害。但是呢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搬家，其实心里也是有一种渴求向往在那里。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我在2005年坐上做这个全时间的这个传道人啊，我是在家庭教会里面服侍。所谓家庭教会呢，没有自己一个大的这个教堂建筑物，我们就是在住宅里面租过来的场地里面这个聚会，客厅里面聚会，那么会有几个这个卧室。那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我的家就是在教会的房子的这个卧室里面，其实就是我的家。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的家就是随着教会的搬家，因为教会这个场地也是租过来的，教会搬家那我们家就要搬家啊。这个是在中国大陆杭州温州，主要是温州跟深圳的时候。后来呢到了香港之后呢，香港的话呢这个情况稍微有点不同。那很多时候其实除了在学校神学院的这个宿舍里面我住过2年之外呢， 在外面的情况之下呢，往往也是要搬家，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有新的福音的事工，新的事工的开拓，那么要搬家。大家看到这两幅画呢，这个是我们最后一次在香港搬到的一个家啊，因为这个地方在香港的沙田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是一个城市桃源的地方，就在香港的道分山下面啊。道分山是一个非常幽静的这个灵修的地方，我们在山坳那里啊，找到一个大宅子，这个大宅子大概有十五六个单位，就十五六个住宅单位可以住在这个大房子里面。那好像不约而同的，神感动了一些年轻人。当时有弟兄姐妹呢，是从美国这个回到香港的，有从英国回去的，还有从韩国回去的，还有一个是从法国啊，这个他在法国做施工，后来又来到香港，然后我们就聚在这个地方啊。十五六户人家当中，我们大概有六七户啊，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当时有一个心愿，希望在那里建立一个这个属神的家的这个团契啊。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大宅子的前面的绿地啊，这个就是师母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种起来的啊，把那个地开荒弄掉，然后再撒上草种啊，然后大家一起就有这样一些地方。然后在这个大宅子的上面呢，其实就是一个天台啊，我们一个月会有一次的这个邀请朋友过来聚餐，然后呢做一些的游戏，然后分享一些福音的信息啊，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从2022年的12月2022年开始呢，我们家就搬到了美国啊。我是在2022年的12月来到这个Milpitas湾区，这个 Milpitas 啊，当时十二月的时候呢，我们就租了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就在离教会很近的一个地方啊。为什么租住在这里呢？其实就是因为离教会近啊，因为离教会近，我们就住在这里，近，真的是好。教会一有什么事情啊，你就马上可以过来啊。近还有一个好的地方，我当时想的就是近的话呢，我来教会就不用开车，我就可以走路或者跑步过来啊，这个是我的当时想法。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还是开车比较多，因为有的时候工作到夜晚的时候如果在这里啊，夜晚你提一个电脑包，如果走回去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不那么安全啊，所以很多时候我还是开车回来。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晚上在这里预备信息啊，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天色就很晚了啊。我当时心里有个想法，就是再晚尽量不要超过12点啊，超过12点就变成半夜都不回家。我记得有一次在这里预备讲章，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就赶着这个时间，赶紧这个，因为天已经夜了，天已经很黑了，我就这个赶紧把电脑放到包里面，然后把灯关好啊，然后一出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我们教会的门锁上，然后进入我的车里面，点火启动，然后一个倒车一个弧度，然后就往前啊，一转弯就是这个 Dempsey Road 对吧？然后再往前我一个左拐，前面的方向呢就是这一个我家的那个 Mammoth 这个 Drive 的那个方向，朝着我家方向啊。那我那个晚上我开车过去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周遭都是静悄悄的，然后呢一轮圆月呢这个当空这个挂在那里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家就在我的前面身后呢就是教会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家那个时候呢我就把这个脚啊松开了，我就把油门放掉就让这个速度啊慢下来，因为我对我自己说啊，这个慢下来吧，我要好好的享受这一刻啊，就是前面不远处就是我的家，而我的背后呢就是属灵的家啊。在那一刻呢，我好像被一股幸福感所包围啊。我那时候在想做牧师怎么能够这么幸福呢，对不对？我早上离开我的住家，就 去往这个属灵的家，晚上回来的时候呢，离开那个属灵的家，又回到我的这个住家。哎，你说哪有这么幸福的工作啊？在神的家里，啊，何等的，何等的美啊！住在神的家里面，多么的这个温暖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着啊，如果你以后给我打电话，你问牧师你现在在哪里啊？我在想，我可能会回答，我啊，我不在家里，就在去家的路上，对不对？在哪个时候都是在家里面。所以感谢主啊，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家，让我们心灵有所归啊。最后呢，我想是不是我们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唱一首这个《我想有个家》。当然我不是让大家来唱这首这个潘美辰版本的《我想有个家》。我其实这两天准备的时候呢，想准备一个牧师版本的这个《我想有个家》，就是我其实本来的前面也是想要改编，但后来这个技术上我操作起来没有那么熟练啊，所以后来我就简短的前面的还是用他的，但是后面的副歌部分呢，我把它改了一下。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牧师独唱啊，今天就会给大家唱一下。如果你有感觉，你也可以一起唱啊。前面是潘美辰唱的，我们可以听，也可以跟着唱。后面黄色字的部分呢，是副歌的部分。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唱。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亲亲他。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
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但是主一样为我付代价，只要心靠顺服主，就会被关怀，吃下心盼望，眼泪他为我擦干。虽然我曾经偏行歧路，救主耶稣开生命之路，舍身流出宝血赐我新生命，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让我干这个家。
好，大家一起来祷告。前天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是你亲自用耶稣基督的舍命牺牲来把我们找回，让我们不再是在过犯当中，而是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主啊，我们在这个感恩的时候就向你献上感恩，感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做工，使我们回转。我们向主献上感恩，也求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生根生长，使我们成为主耶稣美善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